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我身上的疾病不翼而飞，我家人的多年顽疾也都不治而愈。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让人称奇，甚至是家里不修炼的人也跟着受益，全家人见证大法的神奇。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得了很多病，身体里的每个器官都有问题。她练了法轮功后，十多年中一粒药没吃，一次吊瓶没打，全身的病痛都好了。虽然年纪大了，但奶奶不畏风雪，能走很远的路，走得又快又稳。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有胃病，近视眼，戴着厚厚的眼镜，有一段时间我呼吸不太通畅，有时上不来气，需要大口大口的呼吸才行。当时学校老师和亲戚都认为我呼吸道有些问题，家人还特意带我去医院做了心电图，结果心脏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上不来气。奶奶就对爸爸说，先别去医院了，让孩子和我待一段时间，听听师父讲法吧。于是那段时间，我和奶奶天天一起听师父讲法的录音，没过多久，我上不来气，呼吸困难的病症就消失了，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练法轮功后，我没有打针吃药，不但胃病好了，眼镜近视的度数也大大的降低，最后摘掉了眼镜。平时偶尔有点感冒发烧症状，不用吃药，我就学法练功，两天就好。上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中等偏上，能过本科线，但过重点大学的线有点难。在高考时，我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我得到福报，高考成绩比平时提高了60多分，超过了当年的重点线。我的姑姑在修炼之前有很多病，先天性心脏病、风湿病、美尼尔综合症、尿路感染、神经衰弱、大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疼、前胸后背疼、腰痛、月经不调、关节炎、腿疼等等。似乎在我有记忆开始，印象中她总是那种病病歪歪的样子，上几天班就得回家躺几天休养身体。可是他真心修炼后一个星期，再不需要打针吃药，一身的病全好了，也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 在我家里，不光是修炼的人，身体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甚至不修炼的常人也很少生病了。我的叔叔在小时候生病手术时，因发烧落下了二级致残，他脾气不好，在外面总和人打架，智商也停留在了小孩子的阶段。有两次，他的脸部出现了嘴歪眼斜的情况，打针吃药也没好使，后来听师傅的讲法，慢慢的好转，恢复了正常。后来他经常听师傅的讲法，听大法音乐，帮助奶奶装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慢慢的他的智商变高了，脾气也变好了，也不出去打仗惹事了，让家里人都省不少心。我的表弟在上小学时，一次因班级同学关门不小心，门搭上的铁片撞在了表弟的眼睛上，头撞到门框上，他眼睛痛，一会儿就肿得睁不开眼，还出了点血。这可把校长老师和同学家长都吓坏了，因为他们要承担责任的。表弟趴在桌上，第一念想，师父，我不想让我眼睛有事。之后姑姑去了学校，他没有为难老师和同学，也没有带表弟去医院，就是回家后给表弟听了师父讲法。第二天表弟正常考试上学，一个星期之后他的眼睛恢复如初。我的女儿是个早产儿，早产的孩子抵抗力特别弱，容易生病，所以有早产儿的家长一般对孩子的衣食住行都特别小心，有点小毛病都会做严格的消毒隔离等措施。我的女儿从出生后，我就每天给她听师父讲法，家里什么消毒隔离的措施也没做，直到一周岁她一次病都没生过，大家都觉得特别神奇。我知道我的女儿是为法而来的，她也是一名大法小弟子，师父在保护着她。女儿两岁多的时候一次发低烧，也没有打针吃药，听了三天师父讲法就好了。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破除了无神论的谎言，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大法扩展了我的心胸，让我时时事事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与当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为社会上正的因素负责。我们全家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 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地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单位的老技术骨干，他坚持不做假报告，也不给领导送钱，迟迟无法晋级。他的妻子与儿子也找不到好工作，同事笑他傻，妻子埋怨他，他该怎么办呢？他会改变初衷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我是单位的老技术人员，在单位里我不会说不能到，也没人脉，但大家都知道我老实本分。同事和领导都说我像一杯平静的水，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微起波澜。我的单位有300多人，技术人员就50多个，单位几乎每年都有1-2个晋级名额，晋上后每月工资多500元，这是块肥肉。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想方设法去争取，同事们绞尽脑汁，彼此暗中使劲儿。当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坚持不作假也不送礼，做事要堂堂正正的，所以这些年抢不上槽子，被甩在后面。有的比我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我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我不平，说你咋就不能活泛点呢，你看某某。同事暗示我给领导送钱，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不能那样做。妻子看我迟迟不能晋级，就骂我熊饼子，我说就是晚几年呗。我安慰妻子，虽然一个月少挣几百元，但这些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吃药打针，家里什么事都顺，生活比谁差了，非得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妻子虽然认可，但这块肉没吃到嘴，妻子心里就不舒服。妻子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是干计件的，活挺累，挣钱却不多，加班时两头见不到太阳，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妻子一直想找个好点的工作，为这事她常在我面前诉苦。我劝妻子说，不要为这上火，命中有的跑不了，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儿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工作一直不固定，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月月得我和妻子给邮500-600元。妻子也为儿子找不到好工作发愁，常跟我念叨，咋办呢，咱家也没门子，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我还是安慰妻子说，咱们能安排得了吗，把心放下，有老天管呢，不用急。有一年我打算参评，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我很有优势，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我说，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帮帮我，今年就别参加了。我想我毕竟是修炼人，做事得为他人着想，这次晋级的机会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于是我没犹豫就说行。他很感动，我就这么礼让同事，单位同事都佩服我的人品，说我厚道，不做伤人事。不过没晋级上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这也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只闷头工作也被当成傻子，有时我也会因此心酸。我单位晋级的条件大概分为3方面，一个是工作业绩，包括各种荣誉证件，一个是民主评议，也就是同事们投票，第3是领导打分。晋级时单位同事有人花钱买假证书，有人不择手段争名额，有人给领导送钱，有人请同事吃饭，餐桌上频频劝酒，喝到高潮时想晋级的同事就自然而然地吐露心酸事，博取同情，大家听了心领神会，然后说肯定帮忙，也就是会投他一票。也有的直接说有劳各位，请大家投我一票。民主投票前参评人员要述职报告，实际上就是打感情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但同事间谁家生活啥样大家都知道，虽心照不宣，善心下不少人还是投下一票的。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说，你太傻了，咋不开窍呢，你是老技术人员了，得去争呀，有啥丢人的。 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我什么条件没你硬，拿上20000元往领导桌子上一拍，就这么简单搞定了。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也知道我有信仰。有一个老同事对我学大法，背着我说过不少难听话，他还跟其他同事说，我要是跟他争晋级，他就让我饭碗没了。后来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真是小人呐、啊。说这样威胁的话，要是常人就结仇了。但我想起大法师父在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于是我照样和以前那样对待他。没多久后，我打算晋级。这个背后说我的老同事来找我，他几乎是哀求地对我说，过年我就退休了，今年是最后一年，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不上死都闭不上眼，你人好。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接着说，我知道在咱单位只有你能帮我，我给你磕头都行。这时我想起他以前背着我说的话，心里隐隐地感到不舒服。但我转念一想，他家里困难，欠债不少，经常跟同事借钱。我学大法了，应该有大法弟子的宽大胸怀。于是我说，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好运。可没想到他的假证书太多，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没进上。后来有一年我终于参评了，参评期间妻子不断地做好梦，花呀鸟呀上山啊，妻子每天心情都美美的。最终我顺利评上了，领导投票以最高票数通过，同事投票的结果也令我感动。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一个评委问我，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啊。我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他很感慨地说，你这儿给我们上了一课呀。我没送礼，没请客，没弄假证书，没托关系，顺利进上了高职，同事都服气。有人觉得我的晋级不可思议，妻子说，没想到你这个熊饼子也能出息一回。我告诉妻子说，人不给天给，大法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不过妻子心烦时，还是拿儿子工作的事来呛我，你不花钱托人，孩子就有好工作了？我也不跟妻子争，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我深信该儿子命中有的是跑不掉的。儿子从小我就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我告诉儿子，做人一定要正直，不撒谎，天道酬善，他只要心地善良，不惹祸，走到哪儿我都放心。我从没想过儿子将来会有多大造化，只要他做个善良的好人。之前儿子在大城市里打工，有一天儿子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坑骗老年人。儿子一看，这是啥呀，我不能跟这老板说假话骗人呢。儿子毅然辞去工作。我看儿子有这份善心，我想将来肯定错不了。有一天我跟一个远房亲戚打电话闲聊，亲戚无意中提到我儿子工作的事。我说我没人脉，孩子打工挺累，挣钱也不多。亲戚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其实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心想就算真能办成，要花多少钱还难说。后来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没想到还真被录用了，有五险一金，工资也不低，休假时也开工资，专业还对口。我没送一分钱的礼，妻子也感到神奇。我说，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 妻子服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拿话呛我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单位主管碰到我，跟我说，我这儿有个空缺，你问问你家嫂子能不能干，能干就来试试。我回家一说，妻子说，我去试试看。妻子去面试后还真行，马上就被录用了。这个单位环境好，活比原来轻松，工资也比原来高，还管吃喝。妻子很高兴，跟我说，就这件事你办得挺长脸。妻子跟他妹妹说起这些家事，妻子妹妹也高兴地说，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晋级、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是我修大法的福报。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替人着想，默默为别人付出，表面看我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该有的老天会给你。听众朋友，您觉得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傻，还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中年妇女身患三种严重疾病，医院无法同时治疗，走投无路之际，全家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病患奇迹般迅速康复。请听发生在黑龙江省一位普通百姓身上的神奇经历。我家二嫂因营养不良，吃了传销的假保健品，导致身体更加营养不良，处于瘫痪状态，昏死过去。儿女们急速把她送到本地医院检查，说是严重缺钾，开始补钾，却越补病情越重，呼吸困难了。本地医院立刻用120急救车把二嫂送到市里的三甲医院 ICU 进行抢救。抢救了两天，钾补到正常水平了，可硫又严重超标，随时有生命危险。他儿子决定送母亲到省级三甲医院继续抢救。经过四个小时的路程，到达省级三甲医院，进入 ICU 病房。两天后，二嫂终于可以自己呼吸了，查出三种病：红斑狼疮、脑血管坏死和肺部感染。医生说，这三种病对于二嫂都是致命的。由于肺部感染，呼吸困难，决定切开气管。由于严重的红斑狼疮，必须立刻换血，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儿女们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同意换血。 用了4天时间，二嫂全身的血液换了一遍，红斑狼疮暂时稳定了。医生说，其他两种病不能同时治疗，建议回当地医院。孩子们没有主意了，不知如何是好，打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我说，马上拉回来。第二天，冒着随时可能过去的危险，带着呼吸机的二嫂被急救车从省城送回本地医院。我赶紧过去看她，真是太吓人了，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一动不动。我贴近二嫂的耳边告诉她，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了，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不停地念，如果听到你就眨两下眼睛。二嫂真的眨了两下眼睛，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走出病房，我又告诉二嫂的女儿和儿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流着泪点头。医生只是简单的给二嫂用了点药，说没有好的治疗方案，只能维持。晚上，二嫂的姑爷从上海打来电话，说花高价挂了上海著名医生的专家门诊，可以远程用微信看病。专家全面看过后说，你们那里治疗得很到位了，到上海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二嫂女儿听后大哭，对我说，谁也治不了，只能求你师父了。我安慰她说，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就会出现奇迹。二嫂全家人都诚心敬念九字真言。第二天，奇迹出现了，二嫂的眼睛睁开了。第三天，她的脚趾和手指能动了。第四天，她的脸色变正常了。第五天，医生来查房，说，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可以取下呼吸机，转到康复科了。第五天的下午，二嫂就转到了康复科，然后她一天一个样，手脚都能动了，头部也可以灵活转动，可以正常坐了，饭量也一天比一天大。儿女们都露出笑容，都说，大法太神奇了，奇迹真的出现在我妈身上了，师父真的把我妈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了。这个真实的事例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宏大的慈悲，二嫂全家人叩拜师父，谢谢师父，并且表示以后向更多的人弘扬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一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8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 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于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 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3000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地奔走，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记里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说德性是人性内涵的根本，音乐是德性外观的光华，乐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和天地之和等意义。古人以乐修身，以乐祭祀天地，其丰富的文化涵载是儒释道三大家传统文化在乐中的结晶。道法自然，与天地合其德，讲求中正平和，以善感化，天人合一，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关于乐的起源，乐记中记载，凡音乃是生于人心直观感触，而乐则是通乎伦常大道。乐音种类很多，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并明确界定说，德音之谓乐。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悖逆天道原则的低级乐音，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走向堕落。所以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治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唯君子唯能知乐。主张音乐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因此对乐音要有所选择，唯有君子才懂得真正的乐。乐具有教化的社会功能，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华夏古圣人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因此非常注重音乐，用其善化民众。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圣人有德而且行道，其乐教体现出对天道真理的追求、体悟和对道德正义的彰明。古时广义上的乐不仅是单纯的音乐，而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总称。圣人作乐敬天事神，乐在礼仪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神明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中国古典雅乐的一种典范。一书云，先王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如皇帝之乐咸池，颛顼之乐成云，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乐。人们听其声，眼观威仪之礼，行止为恭，言出必人，邪淫不入，感到心胸宽广。因此先生治理作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用于教导人民明辨是非真妄，回归天理正道，做到普天之下互相敬爱，感召上下神奇。圣人使用礼乐时，天地神明都帮他彰明教化，天地欣然和谐，万物欣欣向荣，达到人神相合的境界，这也是乐的主旨精神之所在。因此说乐的道理太深奥了。孔子尤其看重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孔子观看韶乐时，称赞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此后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一句成语，它更成为美学史上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凡合乎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圣贤之道及其圣人境界、伦理道德蕴含在美的旋律中，使道德渗透进音乐。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需区分了。孔子整理了《诗经》，并将其制为情歌，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舞、雅、颂之音。子夏谈雅乐与逆音的区别，魏文侯问子夏说，古乐与今乐有什么不同？子夏回答，古乐是皇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节奏平和而庄重，富有寓意，乐声协和，气势宽广，弦袍声簧一应管弦乐器都听府鼓节制，以擂鼓开始，以鸣金铙结束，舞姿迅捷且又雅而不俗。诗经中说，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所谓的金乐，有些只能称之为逆音，表演时行舞杂乱，尖声烂腻，表现出满足种种物欲的狂热，毫无思想内涵可言，完全悖逆于德，不能称为乐。诗况制止逆音。春秋时晋国的诗况被后人称为乐圣。一次卫灵公访晋，令诗娟演奏乐曲，刚开始演奏，诗况就急忙制止说，快停住，
这是青商，商纣的朝歌北壁之滥曲，是不祥之音。音乐是来传播德行的，有害德行的逆音千万弹不得呀。晋平公于是向师旷说，那你演奏一个吉祥的曲子。师旷于是演奏了清筝，但见祥云飘渺，瑞霭纷纷，有数只玄鹤飞来展翅起舞。此后人们常用玄鹤降云来形容音乐的美妙动听。师旷还创作了阳春白雪等清逸迥然、曲高和寡的雅乐，表达君子高洁的志向。文乐之德，文乐之风。春秋时，吴国季札来鲁国观赏周朝的礼乐演出时，他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但他却能心领神会，辨别出十五国风，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含。如演奏齐风时，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呀，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韶乐体悟的是天地之心志，季札观赏韶乐时叹为观止，完美啊，广大无边，像上天一样覆盖一切，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这是上天的圣德吧。音乐的内容内涵是主要的，演奏者的道德修养是重要的。自古以来的杰出音乐家，不仅音乐造诣高深，而且品行高洁。春秋时，诗文向诗乡学琴时，每日静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不久，他开始演奏，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发出了南吕乐律、八乐律，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面对着金黄收获的秋色，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绞弦，发出夹中乐律、二乐律。随之，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草木发出嫩芽。接着又奏响了属于水音的羽弦，发出黄中乐律、十一乐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江河风动。再往下，他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发出蕤宾乐律、五乐律，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冰消逝。最后，诗文又奏响了宫弦，总括以上四种音律，顿时感觉四周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甘露从天而降、清泉于地涌出。音乐艺术之高超，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制者不在声，在于得心应手，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心身合一、与天地相合的境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喜爱音乐的传统，如春秋时伯牙弹琴、钟子期善听的传说。伯牙古琴意在高山，钟子期赞道，美哉洋洋乎志在高山，意在流水，钟子期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乐曲高山流水也流传后世。西汉以后，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是无故不彻琴瑟。三国时季康写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由心太玄》，
表达出其对超然玄远的境界道的追求。白居易对秦代乐诗：玉枕临风酒，金波出雾池，幽音带清景，唯是我心知，描绘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表达出一种物我相知、天人合一的意境。艺术的意境和境界在于使人的思想受到感染而产生共鸣，以正确的审美观和道德水准领悟蕴含和昭示的深刻人生哲理及宇宙意义的更高境界，从而实现对天道的领悟而把握永恒。真正的艺术源于伟大的神传文化。曾在神州大放异彩的华夏文明几近遗失，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神韵艺术团以绝美的舞蹈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之辉煌，传统文化之忠孝仁义忠正和雅美善之演绎之阐释，可谓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了德音之味乐的高尚意境，令人叹为观止。神韵所复兴的传统价值观，使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使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悟天人合一，顺应天理，选择正义和善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红尘苦海，众生何处来，来去匆匆，真的谁明白，花开蝶满园，花落各飞散，春绿秋黄，世事无常总变幻，说都是为了等一天，轮回数万年，姻缘连处缘，大穷之主下人间。